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新变种病毒 Omicron 来势汹汹，目前已在欧洲、北美、非洲、西亚、东南亚和澳洲等地至少13国出现。礼拜一，出国集团注册卫生部长将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在全球蔓延并迫使各国重新实施旅行管制的新 COVID-19 变种。作为注册轮值主席国，英国已发现3例 Omicron 相关确诊个案，当局考虑在礼拜一扩大加强剂接种计划。其余注册成员国如德国、加拿大、意大利等亦出现病例。欧美很多国家陆续禁止非洲南部多国的航班入境。礼拜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为了防范新变种，30号起将重新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表示，需要大约两个礼拜的时间才能够掌握有关 Omicron 的确切信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11月29号访问密歇根州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借助这次机会，他呼吁国会通过扩大美国半导体产业投资的法案，帮助芯片产业应对中共竞争。雷蒙多要求众议院对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金规模的投资法案。他说，美国需要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际供应链。今年9月份，美国商务部对市场发布关于芯片产业的调研请求，超过150家企业提交了反馈。雷蒙多表示，商务部将需要几个星期来评估数据结果，以获知目前芯片供应链的状况。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代表礼拜一在日内瓦总部举行一连三日的会议，商讨制定一项有关疫情大流行的条约，以应对下一次类似的危机。这个礼拜，随着投资者展望世卫会议的成果和权衡新变种病毒造成的影响，美国股市与油价收回了部分因恐慌造成的损失。标普500指数在11月29号早盘上升 1%， 道琼斯指数早盘上升 0.4%， 原油期货的价格亦有止跌。在11月26号，全球市场因新变种病毒出现遭遇强烈动荡，原油价格一度下跌超过 10%， 美股亦遭遇今年最严重的单日跌幅。分析师说，现在投资界认为全球市场对新变种病毒的适应能力会比之前更高，这个有助于市场在这个礼拜止跌。深陷财务危机的中国地产商花样年停止交易一个几月后，在港股恢复交易还不到三个礼拜，29号再次暂停交易，理由是将发布有关公司的重要信息，但没有进一步透露具体细节。四日前，因未偿还一笔本金1.49亿美元的贷款融资，子公司香港花样年被申请清盘，花样年称将对此进行抗辩。此前，花样年因不能够如期支付到期的票据，在今年9月29号宣布暂停交易，直到本月10号才刚刚恢复交易，现在又再次停牌，外界推测很可能是为了应对债务危机，要再度变卖现有资产以填补财务缺口。礼拜一，杰克多尔西证实将卸任推特首席执行官一职，并已确定下一任 CEO 人选。消息传出后，推特美股盘前上升超过 11%， 创2月25号以来最大升幅。现年45岁的多尔西目前同时担任推特和数字支付公司 Square 的 CEO。 多尔西礼拜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决定离开推特，因为我相信公司已经准备好离开他们的创始人。据福克斯商业报道，推特董事会已任命首席技术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接任 CEO， 多尔西将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直到2022年。礼拜一，美国总统拜登就 COVID-19 病毒新变种 Omicron 发表讲话，他表示新变种令人担忧，但不至于恐慌，且更多旅行限制和封锁措施目前尚未考虑。迄今为止，美国尚未报告新变种病例，拜登政府正试图限制 Omicron 的传播。从礼拜一开始， 美国对来自南非和其他7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旅行新限制生效。科学家目前正在竞相确定现有疫苗是否能够提供足够保护来抵御奥密克戎变种。如果现有疫苗无法抵御奥密克戎，拜登说美国将迅速采取行动更新疫苗供应。拜登在礼拜一的讲话中称赞南非科学界在与其他国家通报病毒新变种方面的透明度。拜登说这种透明度值得鼓励和赞扬，因为它提高了我们对任何新威胁作出快速反应的能力，而这个正是我们所做的。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一个礼拜，美国的航空公司迎来了自 COVID-19 以来最繁忙的业务。上个礼拜日，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对近250万人进行旅行筛查，这个是自2020年2月15号以来最多的一次，但仍比2019年 TSA 筛查的人数少了约 15%。 但是随着病毒新变种 Omicron 的蔓延，航空业恐怕面临再次凋零。美国11月8号取消了30多个国家的国际旅游限制后，航班预订量激增，但是这个好消息很快被疫情的新变种 Omicron 熄灭了。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报告了 Omicron 病毒变种，全球的航空公司现在面临着新的挑战，原来放松的旅行规定又在收紧。礼拜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技术简报，认为新的变种毒株 Omicron 对全球感染激增的风险非常高，并且会为某些地区造成严重后果，而且确认新毒株的感染病例可能出现在完成接种的人群中。世卫组织说 Omicron 拥有前所未有数量的尖峰突变，其中一些突变可能会对疫情产生影响，这个令人担忧。奥密克戎毒株总共有50种突变，刺突蛋白有30多种突变，而刺突蛋白是病毒借以侵入人体细胞大门的锁匙，亦是大部分疫苗针对的标靶。世卫仲说，预计感染病例可能出现在已经接种疫苗者中，但可预测的比例不大，取决于疫苗的有效程度。在博茨瓦纳首先发现的病例和澳洲、德国、香港等地发现的病例都包括已经接种了疫苗的人。法国吹哨者近日揭露，中国台山核电厂燃料棒破损数高达70多支，远超出先前公布的数量。这些破损不单止出自操作上的原因，而且很可能是锅炉设计失误所致。台山核电厂是由法国电力集团 EDF 和中国广核集团 CGN 的合资企业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营运。中国广东台山核电站一号核反应堆今年7月因发生核燃料棒破损而被迫停止运作。根据吹哨人披露的信息，2018年台山一号核反应堆投入商业运作时，锅炉内早已出现不正常震动，有关锅炉可能存在设计上弊端的怀疑早已存在多年，但台山反应堆却继续运作。29号，香港民主派初选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作第三次提讯，香港47名民主人士重新出庭受审，他们因组织和参与2020年7月的初选而被控为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14人获准保释，其余被告都没有保释申请，继续还押候审。这47人被控的所谓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一项可判处终身监禁的罪行。2020年7月，47人组织或参与香港初选，当时约有60万名香港市民参加初选投票。今年1月，这47人遭到港警拘捕。二月，他们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这个是港版国安法2019年7月生效以来港警发动的最大规模搜捕。礼拜一，密苏里州的联邦法院在10个州暂停了拜登政府对接受联邦资助医院的卫生工作者的疫苗强制令。该命令原定于明年1月4号生效，由川普任命的联邦地区法官马修·海斯普被各州提出的观点所说服，即是疫苗强制令将导致人员短缺。 根据拜登政府的规定，全国约76000家从政府获得资金的医疗机构和家庭医疗健保提供者的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全国1700万员工被要求在12月6日之前接种第一剂疫苗，并在1月4日之前接种第二剂疫苗。提出诉讼的10个州包括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坎萨斯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根据 CNBC 礼拜一报道，美国爱马仕投资管理公司首席股票策略师奥兰德预计，如果通胀情况继续难以解决，美联储可能会需要在未来2年之间加息6次，以抑制物价上升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在11月份，美国通胀率达到近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影响了消费者的购物意欲。奥兰德预计美联储需要在明年的下半年加息2次，然后在2023年加息4次，抑制物价上升。目前行业对通胀数据感到担忧，近期通胀的程度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决定加快货币政策的调整。礼拜一，辉瑞的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表示，如果有必要，可能在100日内研制出针对新变种 Omicron 的疫苗。 BioNTech 称已经启动研发工作，以便尽快行动。研发新疫苗的几个初始步骤与评估是否需要疫苗的研究是重合的。BioNTech 和 Moderna 公司已经在上个礼拜四关于新毒株的新闻报道出来后启动了研发程序。强生公司称正在测试其加强针受试者的免疫血液成分，以寻求对 Omicron 的应答，同时亦在研发一款专门针对该变异毒株的疫苗，必要时将展开人体研究。莫斯科一家法院礼拜一又对谷歌处以300万卢布的罚款，原因是谷歌未能删除一些被视为非法的内容。事实上，这个只是俄罗斯与谷歌之间更广泛纠纷的一部分。早在2018年底，俄罗斯就对谷歌处以500万卢布的罚款，原因是谷歌未能按法律要求从搜索结果中删除特定条目。上月中旬，俄罗斯通讯监管机构联邦通讯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谷歌尚未缴纳3250万卢布，约合458100美元的罚款。上个月底，谷歌宣布已向俄罗斯支付了3200多万卢布的罚款。一直以来，俄罗斯监管机构对科技公司的罚款数额都不是很大，但该机构上个月表示可能对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罚款金额最高可达2亿4000万美元。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